每个人自律的一小步，都是永续地球的一大步。欢迎收听自律生活 Action G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自律生活 Action Girl， 我是怡璇。2008年金融海啸那个时候真是人心惶惶，有蛮多公司啊企业倒闭，但是呢有一间新创他们不畏惧大环境，秉持着传播社会共好环境保护的初心，创立了台湾原生生活设计品牌，他们就是印花乐。那他们最具代表性也是第一个推出的图案商品呢，就是台湾八哥的印花图案。因为我们人类生活是已经影响到了生态保育，就让我们台湾八哥的数量是渐渐的变少当中，所以印花乐他们就是透过不断去复制台湾八哥的符号，来提醒大家我们身边的这个特有物种是面临到了一些生存的困境。今天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印花乐的共同创办人也是创意总监 Emma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欢迎 Emma。
嗨，怡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mma。
Emma 好，其实印花乐有三位创办人哦，他们都是高中美术班的同学，可是到了大学 Emma 就是独自一人来到了师大美术系就读，另外两位是去了北艺大，但是毕业之后三个人又都在一起创业哦。这中间的故事是什么，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为什么你们是以印花为主题跟环境保护为这个核心去创业？
其实刚刚怡璇在开头的时候提到那个2008年的金融海啸嘛，其实那算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时间点，因为当时我们三个就是学艺术的大学毕业生就要毕业了，是不是听起来就让人非常的担心呢？就又学艺术，哇，那毕业这一年怎么又全球金融海啸，是就业率很低。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刚好就有一个契机是，政府他就开始在推行说，有没有可能让这些大学毕业生，如果你有想要创业的想法，其实就可以开始写一些计划案，然后可以获得一些创业的补助啊等等。所以当时我们2008年那年大学毕业嘛，也一直在思考说，那我们要干嘛。所以其实白天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是各自都还有工作，或是去其中一位伙伴他去念研究所，但是我们也就一起申请了一个创业计划。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学艺术，那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说，感觉台湾人大家觉得艺术啊设计啊美感啊好像跟生活是离很远的，
对。
然后或者说想到设计品就觉得很贵，或者说一定要外国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如果有机会一起创一个品牌，然后我们去申请这个创业的计划，就来创一个自己的品牌。从印花这个角度切入，是因为其实这算是我们三个人共同的专长，因为我们大学就要学版画嘛，因为很想要做生活里用得到的设计品艺术品，那我们就用印花它上面可以表现出图案，做成食衣住行很多的产品，那我们就用这个题目来创业好了。
所以你们三个就一起创业，然后你们在大学过程中其实是一直都有在联络的。
因为我们其实是算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好朋友，我们一年美术班嘛，那大学虽然是不同的学校，因为台湾的美术班或美术系也不是真的这么多，所以你身边也很容易就遇到就是认识彼此有连结的一些同学啊朋友，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大学期间都一直都是有一起在互动，甚至一起做作品，所以对彼此的创作或想法是很熟悉的。
所以其实三个人彼此都是对印花有兴趣，但是环境保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一个理念？
其实我觉得他倒不是一开始就好像把整个理想拉到非常高，说哇这个一定要符合怎样环保的理念。因为我创业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了嘛，那这中间其实有机会认识到很多不同领域但都是台湾的新创品牌或是创业家，我觉得很有趣是在台湾我们很容易去看到其实他对于不管是环境或对社会他是很有理想性的创业家。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跟我们彼此的一些教育背景啊，或是我们大家一起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些关怀有关，所以他比较像是说我们今天要创一个品牌，我们要开始做产品，有没有可能这个过程它不是消耗的，不是说好像商业跟环境或是跟社会就一定是一个对立面，就我就黑心我要赚钱，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相反的做法， 我创造出来这个产品，它尽可能对环境是友善的，它甚至对社会是更有责任感的，顾客买了我们的产品，他也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听起来好像不容易，但是这件事情我今天要创业了，我们可能做到，这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为我们自己去定的一个方向，
只是一个基础，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迈进。可能一开始还没那么强制说，我不能用那些会浪费或是会破坏地球的那个材质啦。但是在2008年，就除了金融海啸之外，我自己觉得就是永续这个议题啊，跟文创这个议题在台湾好像还没有这么热。你们一开始创业之初是怎么样去宣扬这样子的理念？然后一开始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真的被宜璇这么一说，走太早了，走太早就要缴学费，就是这样。对啊，就是那时候甚至没有人会觉得说，有什么文创品牌，这是什么，根本连听都没听过嘛，那更不要说永续了嘛。但我觉得其实创业是这样子，所有的创业家一开始就只有一个想法，叫做活下来。所以前面那段时间你也很难具体的说你用什么方法，它比较像是你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你会抓到机会。一开始你可能产品没那么多，那我是不是接一些设计案，可能还没有店，那我是不是去做 pop up 或者去跑市集，就是你会做很多很多，你就只是想要把这个品牌先撑住，让自己去证明说，真的我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这个曙光，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基础一点一点打稳之后，其实你才有那个余裕去想品牌要怎么发展。
所以一开始只是就是找到自己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一个方式了。
对，
一开始我记得你们也还没有店面，是后来在2011年才在大稻埕有店面的。
所以没有店面也没有办公室，然后甚至是其实那时候 以我个人来讲，我甚至白天都还有一份正职的设计工作。对啊，这就是想尽办法活下来嘛，就是你一开始没有办法靠自己开公司养活自己，然后先去上班，可是晚上跟假日你就可以来创业。这样大概过3年左右，这中间我们陆陆续续就有一些少量的产品做出来，然后拿去一些店家寄售啊等等，好像有了一点成绩，然后也开始累积一些粉丝，大家才一直询问说有没有可能你们有自己的店，自己的据点。所以我们11年才做这个决定，就把自己本来手上的工作辞掉，就是正式开业啦，11年的时候
大家的愿望也实现了。
对啊，
可以到实体店面去看到这个印花长什么样子。那印花的主要就是透过这个图案去让民众可以先进一步的去接触到背后那个永续的议题。然后你们后来就慢慢真的去采用了一个叫做替代性的采购。那当时你们使用这些永续材质有遇到哪一些挑战？
其实 ESG 啊，永续是到这几年大家才比较熟悉，然后会觉得比较重视。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这么明确的想法或做法说，我要怎么样永续，我们只是在选择我们要怎么做的时候尽量去看到说，如果这个做法它是比较好的，或我今天要去看可以用来做我产品的这些布料，原来有比较环境友善的材质，那我可不可以选购这样子的材质。当然这有一点困难，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后来选的像有机棉啊，然后像宝特纱，其实没有办法一口气你就说，我100%全部都要用这个。第一个，它的来源供应商就跟一般材质比起来它就比较少，不稳定，然后再来它单价也比较高，你一口气就用，我可能全部的产品的成本都一口气都要上涨非常多，那这不是很实际嘛。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一点一点，然后也慢慢寻找新材质。所以替代性是说，我本来可能用一般的材质，可是当我发现一个更好的更环境友善的材质的时候，那我就一点一点的增加去采购去使用。
可是后面的这成本我记得就是蛮高的，尤其是你们也有开发这个有机棉，你们是怎么去拿捏它的成本跟市面上贩售价格？
我们后来选择一个策略，其实我们觉得还算蛮实际的，就是说我的产品里面有畅销商品跟没有那么畅销的商品，既然这个畅销商品它其实本来就受我的顾客欢迎，那我其实就更有一个信心，如果说今天我把这个畅销商品换成比如说有机棉，换成其他的材质，虽然它单价高一些，可是我的顾客其实它接受度可能也就会比较高。
那你们自己本身在店面里面会去跟一些消费者去分享说你们这个环境友善理念吗？还是就是单纯让他们自己逛，然后看到喜欢就买，单纯是以这种设计艺术为出发点？
我觉得这比较跟行销和品牌理念的传播有关。我觉得任何品牌都一样，你没有办法去预设说所有来买你的产品的顾客他本来就都知道你的一些很好的想法，那他很有可能只是觉得说啊，你这东西很漂亮，我用得到，喜欢，价格 OK。 但我们觉得这就是去打开我们跟顾客沟通的这个口，就是说我可以用设计然后用美去吸引他，很多人关注这个品牌，那他也觉得这个产品他会想要买，他就会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产品背后都还有很多很棒的理念跟故事。比如说我的图案其实是从台湾很多地方去取材，那我们也想要跟大家沟通这个土地的一些概念嘛。他说哦，原来我用的这个产品是环境友善材质。我觉得品牌啊应该是我们先把什么样的事情做好，一点一点的，然后让大家逐步的去发现，这是产品面嘛。那行销的话就是说其实它也不可能我全部都在讲这件事，对吧？所以我可能就用很多不同的管道，你可能有社群，你可能有网站，你可能坐在包装上，你可能在你的店铺里，那你都可以有这些理念的呈现。
印华乐除了产品环境友善之外，你们在内部也有以身作则，就是设立一个叫做绿色生活委员会来推动这个环保的行动，可不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这个委员会主要做的事情，然后你们有哪些具体的行动跟影响？
其实我们内部昵称叫小绿绿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有一点像是永续版的服委会。其实我觉得它跟我们自己在领导公司的理念有关，就是说其实今天啊，我们希望大家做出来的产品它是很友善环境友善这个社会的，可是如果我们本身我们活的方法并不是这样，它是不是就很表里不一，也很难真正的去感动人，因为你就只是觉得哦，我要做表面功夫。所以我们就一直思考说其实应该从公司开始，我们自己去让自己的生活是可以去落实的，你也不要很困难，所以我们就很强调一些所谓的游戏式的，让这些事情它可以在公司发生，它也需要一点创意。比如说像我们就会有垃圾的称重，这个是一个减量换奖金的活动，对，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值日生，公司的垃圾要去倒之前要先称一下，要我们要记录，这样你就可以跟前一段时间对比啊，你是不是可以跟上个月比，你是不是可以跟去年同期去比。我们设了一个减量目标，你有减量公司就会拨一笔奖金到大家共同的这个小绿绿的账户里，到年底的时候呢，减量越多公司拨的奖金越高，大家就可以一起决定你这个奖金要拿来做什么。
这个是每个人都有吗？
对啊，全部啊，
所以是全部人的垃圾一起称重，然后如果有递减的话每人都可以平均放那一笔奖金。
对对对，那如果说垃圾太多怎么办，我们就扣钱扣这笔奖金，如果还扣负数怎么办，我们大家一起去做志工
去哪里做志工
不一定啊，但是目前为止成效还不错，就是我们今年就决定拿这笔奖金买一台厨余机，就是
很棒
耶。对啊，所以我觉得它并不是说你公司一个规定说哦，你今天开始你要减量，其实这样没有人会听嘛，可是你跟他说我们一起减量，反正对你来讲没差，是公司要发奖金的嘛，我觉得大家就有个动力，然后同事就会彼此去看说你手上这个垃圾你是不是要害大家就是有
奖金。
对啊，好玩啦，就是说我们其实设计很多这类的小活动，还有资源回收垃圾的运动会啊，运动会我们都做那个趣味竞赛，
趣味竞赛，
对对对对，然后你是不是那个空饮料杯你就可以拿来，比如说好像夜市套圈圈那样子，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比赛，就是我们都会尽量的让大家是可以无痛的，但是他需要透过公司有这个创意去让大家可以意识到有感的绿色生活你其实是可以怎么做。
听起来是真的很好玩，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同事在这些行动之前他们本身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我觉得会分成两种，有一类的同事他其实他会想要进到印花乐这样的团队，他可能本来就是对我们的理念他就是很认同的，当然有一些同事他可能以前是比较没有意识到的，我们其实就会有很多潜移默化的方法，像每一个月我们的小绿绿们他就会跟大家就分享一个绿色生活的知识嘛，比如说大家可能就不知道说哦，现在有推行的一些绿点你要怎么用，然后比如说资源回收之后这些垃圾都会去哪里，其实他就 比较像是一个小知识的分享，那大家听着听着潜移默化，其实你就会慢慢的产生一些意识跟改变。再加上我们在公司推行一些比较容易做到的这些绿色生活行动，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比较像是说让大家有一个感觉是它没有很难，我做得到，所以我也想要跟我的顾客这样子来推行。
我觉得有些会把永续想得很难，但是其实就是从身边的垃圾啊环保那边开始做起，
对
大家就会觉得其实它就是很日常的东西啦。
对
那这就是印花乐在环保层面上面做的行动。
对，
另外呢就是他们也做到一个叫社会共好。
对，
我觉得很特别，是一般就是这种纺织啊可能会找工厂去制作，可是你们找了就是社区单位，可能一些妈妈的一些机构来去协助。那我很好奇的是，就是在沟通上面，就一般如果是工厂化，他们可能因为比较专业，然后有很多年的经验，沟通上可能比较容易一点点。那你们跟一些社区合作中间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其实它起源于我们真实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纺织业啊，老实说在台湾是一个，尤其在各种车缝缝纫的加工的这一块，它其实是越来越凋零的，越来越外移的。就是你可能有设计，可是你找谁来做呢？在我们创业的过程就很真实遇到这个问题，到处都是缺工的状态，所以我们也要去思考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可以帮我们制造产品。我们大概在几年前其实就因缘际会跟 NGO 开始合作，我们和他们合作方法就是在台湾几个比较经济不利的社区，刚好对这些社区居民来讲，他也很想要有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就由 NGO 来就是协助训练这边的居民们车缝这个技术。印花乐其实我们的定位就是订单，然后跟陪跑员，因为我们直接下了企业订单给他们，但是工艺这个事情它不是一天就可以变好的，所以我们中间也要一直不断的到这一些社区去跟他们算辅导，让他们知道说哦，符合业界标准的产品我们可以怎么做。它有一点像跟我们是共生吧，我们也需要他们的生产力，可是我们同时也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订单跟陪跑员的角色。
所以一开始你们是会有一些可能同事下去跟他们说，
对
方向制作。
对
那这些单位的妈妈们，他们是本身就会纺织，还是说也是透过培训之后他们才会这些专业？
他们都是另外培训的。我们现在在台湾有两个社区，一个在嘉义，然后另外一个在高雄的山林乡。他们其实状况都不大一样，但是都比较像是说他可能过去不一定有很好的工作机会，那或是他自己，比如说以我们高雄这个社区来讲好了，其实他们过去曾经整个村庄是遇到一个天灾，过往的家当啊财产其实都没有了，他很需要有一个新的方法，新的一技之长帮助他们就是再站起来，所以这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可是也是新的一技之长。
其实你们是双赢的局面啦，
對，
就是你们也需要有人力帮你们制作这些商品，然后他们也需要有个生计，有个金源的来源啦。
对，
另外呢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设计艺术层面啦，我自己觉得艺术是取自于生活啦。那 Emma 本身身为是创意总监，我很好奇说你平常这些灵感到底都从哪边来？如果今天只是就是可能每个月每半年设计一个我觉得还好，但如果今天就是比较频繁需要设计就需要产出商品的话，你是怎么样去搜集这些灵感？
好啊，我最近刚好出了一本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我的书叫《生活的花色》，好，大家可以不用买，可以听我讲，但你就觉得不错你可以去买一下。生活的花色呢，概念是这样，其实大家一定很常听到设计师们或艺术家就是说哦，我的灵感从生活而来，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自己的生活它是不是很丰富的，然后你是不是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面也去看到细节，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所谓的生活很丰富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说哦，我生活就两点一线，我家公司就这样没了。好，那你有没有额外去学习，或是说你喜不喜欢看书，或是说对你来讲你的乐趣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是模型，有些人可能是料理，然后有些人可能是跟朋友的互动，就是你是不是有真的去思考你自己的生活，你喜欢的事情，那你去做这些事情你可以得到快乐，你会从这些事情再去延伸。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旅行，或他喜欢做料理好了，那他是不是有可能结合这两个， 去旅行的时候，我可能去看看料理的一些食材，我去吃一些餐厅，那这些它会变成我自己生活的养分。我想要讲的事情是说，其实让自己的生活活得丰富，我觉得它是有意识的，它不是你自然而然就会变这样。或者说有些人常常会讲说，哦，我因为没有钱所以无法做那些事。不会啊，我只是去公园在那边散步，然后我可以跟公园里面的人有所对话或等等，这个都是我所谓丰富生活的其中一个方法。我刚刚还有提到就是细节，我很喜欢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每天都会搭捷运上下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过捷运旁边种的树。
捷运旁，你说捷运站外部旁边吗？
对啊，我最喜欢看的呢是我经过的捷运最多就是小叶懒人。那我喜欢看小叶懒人是因为它四季都会有很丰富的变化，秋天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掉叶子，冬天的时候它就会光秃秃，天空颜色很苍白，可是有一天你会看到它忽然有一点绿绿的小芽发出来了，然后就发现说，啊，春天是不是要来了，夏天它就会很茂密。这个我想要表达的事情是说，其实很多东西啊，你生活中俯拾即是，可是你有没有打开一个眼睛去看它的变化。
其实我们生活中就有非常多可以创作的素材了，只是我们有没有发现而已。那你们那个最有名的台湾八哥是怎么样发想出来的？
当时的想法我觉得它比较是有一点推论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有很多方法，有的是像我刚刚提的，我因为收集了很多的灵感，哎，所以有一天很有灵感，我有想法。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先定一个主题，根据这个主题我们去找资料，在里面做发想。所以最早的时候其实就想说，哎，我们想要帮印花乐这个品牌开发一个台湾本地的鸟的图案这个系列。可是我们对台湾的鸟其实非常的不熟悉，我们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寻找，哦，开始看很多生态的网站啊、图鉴啊等等，最后才选了八哥，只是其中一款图案。可是它很有趣，因为八哥是一种会讲话的鸟，
哎，对，
所以我们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哦，我们只是觉得说台湾八哥是特有种，那我们就开始做这只鸟。我感觉也许冥冥之中有个灵性吧，它帮我们把图案的话，这个品牌的话就是说出来，所以它就成为我们第一个最被认识的图案。
到现在其实大家应该最有印象就是这个台湾八哥，
台湾八哥，然后还有我们一系列其实台湾老建筑，像玻璃海棠的那个图案啊，然后老瓷砖的图案啊等等，比较早期做的这些系列都会成为大家现在对印花乐比较认识、比较有识别度的图案。
印花乐已经走入很多人的生活当中了啦。其实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因为其实你们看起来像是那种小品，可是你们却做得很大，就是现在已经经营16年，就从2008那个金融海啸那一年开始到现在16年，然后甚至还到外面去展店。我也很好奇说，Emma，你觉得你们能够这么成功的那个关键点是什么？
成功是不敢讲，不过这16年我觉得它有意义的。因为老实说，我觉得我们刚创品牌的那段时间，我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幸运抓到所谓的外部的趋势跟机会。因为台湾的社会，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有感啦，这十几年台湾不断的在变化，大家就会想要去了解说，台湾设计长什么样子，台湾有自己的品牌吗，甚至是台湾是什么样子。这其实是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的这个议题，这样的风气其实它就会催生像我们这样的所谓台湾品牌，有台湾内涵、台湾文化品牌，就是可以成长。我觉得过去疫情，就是新冠疫情这3年，其实我们就很挫折，因为感觉你好像成长到了一个阶段之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很多的整个市场啊等等又有一些改变。所以我现在想要回应的是说，我其实不会用成功这两个字来讲，比较像是我们经历了很多高低起伏，每一个时间点都在寻找商业模式，适合的商业模式，适合的市场机会，然后那时候的顾客他的需求是什么，不断这样慢慢的累积，然后直到现在的。
那你们现在主要是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呢？
印花乐现在我们主要有两个商业模式，一块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产品零售，就是我们可能透过自己的店面啊，或是经销通路或网路卖给顾客的我们自有品牌的产品。但另外一块我们做的是企业客制，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些印象是我们曾经跟像麦当劳啊，甚至像那个好来黑人牙膏 那会看到说印花乐跟这些品牌有些联名的合作，这个就是我们发展出来的另一个商业模式，就我们可以帮这些企业客户做产品设计，然后我们的图案也可以授权给这些企业客户来使用。
你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就去寻找了适合当下生存商机。
对对对。
但是 Emma 就是其实最一开始你本身就是一个艺术人，但是就从艺术人开始就是学到怎么去经营品牌啊，怎么去进一间公司，然后去融入自己的理念，从这个艺术家斜杠到商人。那在这几年的这种经验累积当中， Emma 你觉得就是艺术家跟商人他们看待事情的角度有什么不同？那因为你现在有两个身份，你是怎么样取得这个中间的平衡？
我觉得啊，其实乍看会觉得这两个角色很不一样。大家可能会去想说那艺术家应该是很感性的，然后应该是比较是从内在去出发的，但商业不一样，商业其实是很需要关注外在的变化的，外在的市场，然后它需要很理性的。但是老实说，到现在的我来看，我觉得这两件事对我来说，其实它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很需要观察力、创造力。所谓的观察力是说，艺术不完全是自我的展现，其实艺术是这个世界现在正需要的东西，只是大家不一定意识到自己需要它。这听起来很玄，对不对？
对，很玄。
好，但是呢，你把它想象成需求好了，心理的需求。我们对于比如说很多美的东西，你会有渴望吗？这个衣服好漂亮，
会买。
对，会买。但我们就要去洞察出大家现在对美的渴望啊，我今天要展现在这个物品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把这个渴望去把它汲取出来，创造出来。那商业它就是在推广给顾客的方法。我们观察到大家现在整体的需求，比如说大家在问台湾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可能就用一些图案去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呢，商业我可能就是说我做成什么样的商品大家会有感，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行销，放到什么样的通路去卖，大家会容易看到它，并且觉得我被这个产品满足了。
是从艺术设计的出发点出发，然后以这个永续环境为基底，
对，
然后再从这个商业商人的角度中去找到这个生存下去的商业模式。
对，怡璇这个小结论下的太好了。
那之后未来这个印花乐还有哪一些发展规划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一块，我们很看重的就是往海外去发展。我们现在比较锁定的是日本市场。我觉得啊，所有做台湾品牌的创业家都有一个想法，能不能把台湾带到更远的地方去。我们当然也是这么想嘛。再加上实际上在台湾，我们的国外的顾客里面，其实日本客也占非常大的比例，那我们就对这个市场是有一些想象的。另外呢，我们其实也在思考印花乐从一个产品的品牌开始，但是它有没有可能延伸到生活其他的面向？我们现在有两个商业模式，我们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商业模式出现？是不是有可能变成一个事业群的概念？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内部还在讨论当中，但是它的确是我们去想象中印花乐接下来有可能的一些成长跟改变。
我觉得印花乐很适合到日本，因为你们那个设计的插图就是日本会喜欢的样子。
对，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它是那种可爱小巧，然后我小时候也是蛮喜欢画插画的，
是，
然后被圈粉的那
谢谢。
好，那印花乐就是从2008年时候就是成立了，然后一路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16年的时间了，而且还将要扩展到日本去，他们就将布料跟我们的生活中就结合在一起。那我自己本身最喜欢的图案呢，就是那个外公外婆家会有的铁花窗图案。因为我看到那个图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像小时候的回忆又回过来了，然后也会回想起跟亲人啊跟家人的一些美好记忆了。那相信在印花乐的所有商品当中，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很熟悉的日常。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Emma 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拜拜。 大家好，我是印花乐的共同创办人，我是 Emma。 我觉得永续是我们作为人类最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常常会忘记说，哎，原来我们跟这个环境跟这个大自然是有所连接的。但是永续的想法其实是重新去想起说，我们其实也是跟这个土地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一片土地。